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开年啊，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听众朋友见面，那首先祝各位汽车节目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吧。
是的，而且呢咱们上次在那个旧金山还跟好几个听众朋友啊一起就是看了声音，然后一起吃了个便饭，非常高兴。
哎，
对，荣幸跟听众朋友。
是，哎，你不提这事儿，我还差点就忘记了。那个是1月1号哈，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咱们汽车节目的听众去了呢？
有这个差不多7、8个吧，对，
哦、
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他们那么捧场。然后呢，现在1月30是不是30号？我们还
31
啊，还有一次哈。So,
没错，对，那个因为1月1号的时候呢，当时啊也是李进哈突发奇想啊发出这样的一个其实很好的一个邀请哈、啊，因为平时我们过去几年因为疫情都没办过这种见面的活动了，对吧？然后刚好哎李进会去看神韵，然后很多华人的听众朋友也想看，那我们说那不如大家就凑个局吧，啊，可以一起见面、yeah. 聊天吃饭，共享这个很好的这个顶级的中国古典舞演出，对吧？哎，但是因为是新年，可能有些朋友提前都 book 去度假什么的，那么没关系，1月31号哈、啊，到时候李进咱们再来一场好不好？
没错呀，1月31号呀，
对，因为神韵的。到那天还有一场演出会重返圣荷西啊，所以现在开始还有这个差不多小一个月的时间呢哈，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计划起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啊发短信给我们啊，8882751628。好，那今天啊这个李进准备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进行分享，首先是关于那个波音啊，波音飞机怎么回事，听说它的逃生门居然脱离了，有没有人受伤啊？
这个真是可以说幸非常这个什么幸运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受伤，而且呢他这个逃生门也很有意思哈，就是突然间就整个一个门就啪一下就掉出去了，你知道。那这个逃生门呢平时是不用的，它也不是像咱们登机门那样子，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特别的逃生门，你知道有时候你坐在逃生门旁边这个空姐啊都会问你一下，就说你有没有力量，就是需要把这个逃生门打开，你能不能做到这件事儿，你听不听得懂空姐的这个命令啊什么这些，对不对？假如你不能做到，你不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好、
okay.
这个逃生门呢竟然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任何手动，啪一下，在它是阿拉斯加这个航空公司哈这个发生的。然后呢美国的航天管理局呢就马上下令，就是100多架这个737 MAX 9这种飞机啊，记得是 MAX 9，因为它 MAX 有7、8、9、10吧，就说
不同系型号是吗？
对，而且只是在这个 MAX 8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那个逃生门。那为什么 MAX 9有呢？就是 MAX 9是一个加长型的这个机身，所以呢它那个机身加长了，在那个地方原来没有逃生门的，他们就特别加了一个。
那这个就坐在逃生门边上的人什么感受啊？这个突然门弹开，
幸好没有任何乘客坐在逃生门旁边。假如有那么说吧，假如你有坐在旁边，你没有绑安全带，你马上就会被那个抽，就是 suck 到，就
强大的那个气压哈，这个气流就给把人会吸走了。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真是啊，不幸中的万幸啊。最近我们看到那个日本，对吧？
你比如说那个日本之前啊，那个不幸中万幸，就是说这个故事还没完。因为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 呢就下令啊，就是所有的这些航空公司，只要你是目前使用这个波音737 MAX 9的，你必须马上停飞。这个是马上停飞，就是叫 grounded 呀。停飞之后呢并要求立刻检查这个逃生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呢目前呢我已经看到有报道， 比如说美国的联航 United Airlines，对不对？
嗯哼，
然后他
是。
就说呢，我们检查了，而且呢已经发现有松脱的这个螺栓，你看要不要
哦，
命？已
哇
经发
哦。
现有松脱的螺栓，而且呢，它这个就是上次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逃生门呐，
嗯哼。
现在呢已经很就是非常有幸的被找到了，
哇哦，那还真的
跌
很
到
好。
路上，对，被这个政府就是被人们找到，然后呢，现在呢，就因为他找到了嘛，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就说这个逃生门为什么会突然间从机身上这个松脱哈，这是第一
是，
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不刨除
不
怎么
排
说
除
呢，
哈。
排除这个，
嗯，
就说这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
哦，还
那
不
因
确
为。
定，对吧？
对，因为波
嗯。
音呢，他说我用这个设计呢，已经这种逃生门的设计呢，已经用了超过10来年了哈，从来没
嗯
有出现问题。但是我现
哼，
在就感觉呢，现在很多我看很多这个网友啊，他们说我也是就说那种经常飞来飞去的网友啊，他说呢，给我一个选择的话呢，我一定坐这个空巴的这个 Airbus，
哦，为什么？
他就说这 Airbus 的整体的设计哈和这个 workmanship 比较好。他说这个波音呢，这是网友那么说啊，这是我想他在那儿吐槽吧，就说波音目前呢，就是说最近你看接连发生好几次这个事故哈，都就感觉到这个公司是不是他的公司的这个 culture，就说已经不像以前那个老一代波音的这种啊，那时候波音飞机就是世界第一的，对不对？什么波音？707呀、747呀、777呀，这些都是你只要你想飞，这个跨洋的这种哈，洲际飞行的话，那都是波音的飞机是首选嘛，对不
没
对？
错，
呀，那现在呢，就是自从上次的这个两三年前这个737也是叫737 MAX，就发生2起这个空难事故哈。就令到人家觉得你波音到底怎么搞的？这个，而且都是，呀，有一些这
对，
种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要这样。
哎，你说这个舱门的问题，我想到，星期六的时候，我的这个。公公啊，然后也是要坐跨洋飞机啊去台湾，然后结果呢，这个就一直 delay，一直 delay，然后他也说是舱门出问题，然后他也是 United，然后，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也心里一惊啊，然后想说哇，还好他平安到达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些问题好像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就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把后面的这些问题都能排除。然后到底是不是说这个波音公司内部有问题呢？我觉得也确实让人这个不得不去怀疑哈。哎，但是你刚刚说，比如说空客呀什么的，让大家觉得更 comfortable，可是在美国是不是很少呀？
那也不是哈，
是
空
吗？
客呢？对，空客呢是，其实当时也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就是联合起来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好家伙，你这个波音呢，这个独大，对不对？那把这市
对
场
呀，
全都吃了，那我们欧洲只能吃冷饭，喝一些冷饭残汤，这个不行啊。所以呢，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了这个空客公司哈，然后呢，他们其实很多设计还不错，只不过呢，就是他们跟波音之间呢，绝对是一个竞争，就是激烈的竞争哈。那而且呢，就那么说吧，在2023年呢，空客的它的整个的这些产量，飞机的产量，超过了这个波音，主要的原因倒不是说波音不行，而是这。当然，你说波音它有这个事故哈，这是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市场呢，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呢，他就玩这个欧洲牌和美国牌嘛，对不对？我看你美国不顺的话，我就所有的飞机的大订单我都下到这空客这边去
哦
那
，OK。
哪天，比如说哪天跟法国、跟德国，看不顺眼呢，那他可能又买美国的飞机了，就这样，
可是你看，在美国比较常见的，你就我们常搭的一些航空公司，什么 United 的，什么西南呢，包括这个叫什么 Virgin 是吧？他们用的都是波音的，
那
所
么说
以，
吧， 像西南，它就本来就是波音的最大的一个客户，就是这
对
个
呀，
我们叫支线客机的这个最大客户。好，那但是呢，你比如说像 JetBlue 啊什么好几间公司呢，他们都是用
空
这
客哈，
个空客哈，这个没什么疑问。其实空客在市场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好。
OK，好，确实，我觉得不要一家独大哈，就是这个，你要让人们有选择，他们互相竞争啊，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要不然就好像这个叫什么垄断啊，那就是如果在政治上讲，那不就是独裁了吗？是吧？好，谢谢这个李静跟我们的介绍哈，哎，我们是不是要到休息的时间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谈到啊，今天，我们看到刚刚发生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波音的这个737 MAX 9是吧？舱门突然弹开啊，这么危险的事情在空中发生，但好在没人受伤啊。不过像这样这个类似幸运的事件。最近还发生了不少。我们看到日本啊，之前也被称为叫做什么奇迹当中的一个这个事故，对不对？
呀，日本的这个也真是，我觉得也真，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事故哈，就是，一个这个 JAL 的日本航空公司的，它的这个飞机呢，在跑道上哈，就是和这个日本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小飞机就撞上了，那当时呢，就马上你知道飞机撞飞机，那都是不管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都是一个灾难。但是
重
呢，
大事故，
哎，对，重大事故。然后看到他说，在这个日本的机场的这些人员呢，不是机场人员，就是说日本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能够有条不紊的，就是。领导大家呢，从紧急的逃逸门哈，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逃逸门，因为它不单只是那个正常的登机门，这个时候那个紧急的逃逸门马上就要被打开，然
是，
后啪一下那个滑翔那个什么，它是个梯子，但它不是梯子，它像有点像是一个 airbag 的这种梯子哈，
对，
然后马上 deploy，这样就那个人就从这上跳下去嘛，对不对？那就是大家。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三百多个乘客都能够有条不紊的这样，就是逃逸哈，成功逃逸，真的令人真的觉得哇，这是被老天爷眷顾也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当时是非常有条不紊的，你看那个
冷
YouTube 上
静，
面非常冷静，而
是，
且空组人员也都是，我觉得他们的素质啊等等等啊，都空组人员的素质。旅客的素质，没有争先恐后的，对不对？
是，
呀，
这个时候大家一窝蜂，谁都走不了，那就下一秒就葬身火海了，是吧？
是，那真的会葬身火海呀，谁都逃不出去
对，
呀，
当时我看到，我也觉得，哇，这真的是奇迹张当，就是你现在我们从后看是会后怕哈，但是也觉得是蛮神奇的。
呀，呀。
OK，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两次啊，我们看到这种空跟飞机相关的事故，起码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这个飞机安全的隐忧哈，还是继
哎，
续得去能够把它解决才是最好的。所以关于这个波音的问题哈，我们还得继续关注哈。如果有什么消息，到时候再请李静跟我们做个更新好吗？
呀。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
哦
来
，by
关
the way，我补充一
嗯
下，
哼，哎，
日本航空公司飞的那个就是空巴的一个叫 A350-900 的一个
哦
客机哈，三
，OK，
百七十九人呢，真是很多，那是一个很大型的飞机，很大
是
型的呀，
是是，不过
对。
还好，他这次的事故跟这个机型本身没啥关系哈。好，那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下这个 CES 吧，电子消费展哈，明天就要在 Las Vegas 开幕了哈。今年有没有透露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有什么看点呢？
有些就是说，其实李静也是啊，好多年都没有机会去这个 CES 啊。我觉得
太忙了
有机会的话，其实看一看这个展览蛮好的，因为它 also open to public too，so 那这次呢？有几个看点啊，一个我看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AI PC， 呀，你说什么
怎
都
么
得
讲？
挂个 AI，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要的就是你知道以前电脑就是电脑嘛，对不对？Laptop、PC 就是 PC，然后呢，因为了玩这个玩 game，所以呢，很多电脑就逐步的把他们的那个怎么讲显卡吧，是不是那个 video，就说要 upgrade，那个显卡可能还贵过那个电脑，你知道
是，对，
呀？然后就是为了你玩 game，就是他要把这个 video，弄得非常非常仿真嘛，对不对？那个，
那而
而
且
且
要
呢，
流畅，这个
流
速
畅，
度，
对，那个 process 那个速度啊，那个就简直是现在都是那个什么了哈。好，然后呢，这个但是现在呢，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玩这个 AI 的这种东西呢，光那个现在的这个显卡呢，它的这个 hardware 还不够，所以呢，就是
还
它
有
要
什么？
把这个。就说，那个芯片制造商呢，一定要追求更高的这个频率嘛，对不对？那个时钟率啊，什么等等。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就说，另外一种提高的这个，就说你不是只是盲目的追求提高时钟的频率，而是说把里面呢，就是它这个 GPU 呢，能够采用一种 AI 的这种 engine 哈，来作为更新的这种加速。就说你要把它那个算法啊等等等啊，那个采用 AI 的一种 related hardware，这是李进所能够理解到的。OK，呀，so，就是，等于是另一种提高速度的方式。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读到呢，像马斯克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Full FSD 就是自动驾驶哈，他们重新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重新改写。那以前他都不知道要什么 C 加加还是什么那些 code，不知道多少几十万条这个 code 哈。结果呢，用了这个 AI 之后呢，整个一下啪一下下降到啊什么几万条这 code，就说对他们来讲，哇，这简直是totally simplified。当然，这个我只是读表面上的东西啊，我并不是一个 AI 的 expert，但是你就感觉到呢，他们用一种全新的一个 approach，这个也有可能在未来，就说在这个自动驾驶这方面，它这个 AI 的和这个叫什么那个 neural net 那种 implementation 的方式呢，可能会对自动驾驶有所革命性的这个改变。
好，那让我们也期待吧。要不然，你不说一下的话吧，哈，我乍听这个词儿，我感觉这是不是在就是一个 marketing 啊？因为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得搭上 AI 这个词，不然就好
是
像
呀。
不潮流了啊，就好像落伍了一样。这个 PC 你想怎么 AI 呢？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能像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人工智能式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哈，听您这么一解释的话，哎，我大概能够 get 到一些哈，
对，
所以那就期待吧。这个技术包括软件、硬件不断的进步呢，肯定是提升我们用户的使用感的啊。哎，所以到时候我们看看到底用出来效果如何。那除了这个 AI PC 之外，还有什么呢？
据说呢，现在下一步呢，咱们平时用的这个 WiFi 哈，又要往下一代这个转型哈，叫 WiFi 7，现在最快是 WiFi 6，对不对？然后 WiFi 7呢，那个速度要更快，就变成在就是尤其是你的电脑和别的电脑之间就玩玩的 game 吧，那么说吧，对不对？那要更快，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等于是同时玩一个东那个 game 那个 environment 必须是同步嘛，对不对？我猜想这样就是说连根线太麻烦了，所以呢一定得来一个更先进的这个 WiFi 哈。然后呢，当然现在这个 WiFi 7还没有。这个怎么说呢？还没有，
真
大，
正成，
对，真正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铺开啊，但是呢，现在厂家已经在那儿摩拳擦掌了，反正就是要把这个 WiFi 7呢，尽快的把它推出来，这样子呀。
OK，哎，但是你说这个 WiFi 7，它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最快最稳的是光纤嘛，哈，那它的这个你就是怎么说，它们之间有可比性吗？比如说这个 WiFi 从6升级到7了，能比得上光纤的速度吗？
可能它不是一个这样一个比法啊，主要就是说，现在什么都讲究无线嘛，对不对？你连你这手机充电都要讲究无线，对不对？所以在 我们这个实在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你现在你的你这个咱们人类吧，已经完全是被各种各样的无线电波在穿透中，哈哈，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都是这样，
各种辐射是吧？
各种辐射。所以呢，现在这个是 WiFi 7的这个新设备的动态呢，只能说，我们只能继续关注啊，看看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就是大众化吧，这么说。
好，哎，现在还是个概念性的嘛，是吧？
对，因为
行，
你随着这个，你看下一步就是什么呢？玩 cordless TV，就是说我这个
无线
TV，
电视，
对，无线，那无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它呢是，那就肯定得用干电吧，对不对？或者是充电的这个电池，那它意思就是说，就像咱们现在用这个 cordless 电钻，对不对？你现在因
cordless
为，
vacuum，
cordless vacuum 灯，就是因为它这个锂电池。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呢，你就不用拉根电线这样，是吧？呀，
哎，
那
可是现
电
在的
视也是，
电视做的都超薄呀，现在越来越薄，
超
那
薄
你这
并
个
不，
电池放在哪儿呢？
哦，它这你手机也是超薄啊，丁元，
但手机咱们那么小个屏幕，耗电量多小啊？现在动辄都65、70、100的这个，对吧？
对，那但是呢，厂家就能做到。就说呢，现在目前呢，有些公司已经推出27寸的这个cordless TV 和55寸的 cordless TV 哈，对，已经开始了。就说它呢，不是说不要电啊，它只是说就是说我是用那个磁性的这个天线充电，这样无线充电，磁性无线充电，就跟你手机充电一样，但是它不需要插个头，你知道，插根电线。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好不好呢？那也可能有它的 advantage，只不过现在这个技术还太新，所以呢，可能还没到这个大众化，就这样。
了解。不过您想想，就是在家，当然我们不介意有线没线了哈。但是呢，我想如果是车载电视，是吧？它如果那个能够以这种方式，或者说在户外哈，那就更加的这个提升咱们的体验了哈。好，那说了这么多，咱们得休息一下了哈。等会儿
好
回
的。
来再继续，请李静更新这个 CES 上还有哪些看点。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刚才李静正在跟我们聊这个2024年的 CES 哈，Las Vegas 电子消费展的一些趋势和看点啊。明天将开始登幕了嘛？那么除了你刚才讲的什么无线的电视啊，还有这个更新一代的 AI PC 以及什么 WiFi 的升级哈，还有什么呢？你觉得值得我们关注一下的？
还有一个呢，它是用一个就是用一种新的这个技术啊，就是叫微机电系统 MEMS，
这是什么？
它是呢，就是说它是在它不像一个传统的，你比如说喇叭，它怎么做呢？就是一个纸盆加上一个那个线圈哈，然后有这个磁铁，你可以做得很小很小很小，但是呢，它那原理没大致上没变。但是它现在采用这个微机电的这个，我只是看到这个哈，我还没有仔细研究，因为我想，这是新技术啊。但是呢，据说它用它来做这个耳机，特别是降噪的耳机的话呢，它的那个效果会更好，覆盖的更高、更宽的这个频率范围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个技术哈，估计要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呢才会投入大规模生产，所以呢，离这个消费产品上市呢还有1年多的这个时间。但据说呢，它这个因为效果好嘛，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做这个耳机的时候呢，它可以不但只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呢，它可以有更怎么说呢？这个音响和降噪等等等这个保真度啊。这是他们这市场上的这种说法哈，这个所以李静呢，因为我自己现在目前有每一次坐飞机我都戴一个降噪耳机啊，不是我是戴那种就是 over the ear，就是盖着耳机的那个索尼的那个哈，Sony 那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不管你旁边有小孩也好或者怎么也好，都it's okay，
不那么
但是
吵，
不那么吵，真的不那么吵，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静一点，对不对？ 哎，但是呢，这个就要看了。那希望，
是，
我下一个这个耳机呢，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技术的耳机呢？现在还不清楚，李进呢
好。
是拭目以待。
好，对，因为这个 CES 它总是一些技术前沿性的东西哈，先在这上面公布啊，试试水温啊。那一般来说，这个投入市场到真正到我们消费者手上还有一段时间哈。就像李进说的，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接下来呢，首先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哈，对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啊，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想进一步询问的，或者贡献您的一些 idea 和信息的啊，或者呢，您这个关于汽车方面有什么问题难题啊，汽车专家李进在这里，我们随时都很乐意啊帮助您。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随时打电话进来加入我们哈，或者向李进提出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SpaceX 吧。最近呢，它是这个猎鹰九号回收成功了，是吧？但是怎么后来又出岔子了呢？
这个也是有点很令人遗憾哈。这个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它是第一个这老牌儿啊，因为猎鹰九号火箭呢，有早期生产的，有新生产的，这个是属于比较早期生产的。但是呢，这个老将啊，真的叫 B1058 呢，它已经连续使用了十九次，十九次。那说十九次又怎么样呢？哎，你一个火箭，你想看我生产一次，然后你和我同样做同样的生意，你的这个，比如说咱们就说航空公司哈，咱们都是要飞订阅十九次哈，去台湾回来，然后每一次呢，我的竞争对手那架飞机飞完了之后就扔到海里边去了，对不对？
对
然后
呀。
李进呢这边加点油，又把订阅飞回来，又再飞回去，所以呢。你看他这样做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我们以前也都讲过。这一
是，
架火箭呢，B1058 呢，是一个老臣子了，对不对？结果呢，它降落是成功的，发射也是成功。结果在回来的路中，离这个佛罗里达那港口，Caravelle 那个地方差还100海里左右哈，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海浪就突然间涌得很厉害。结果呢？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垂直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机体嘛，对不对？虽然它重心在底下，而且底下有一个叫做八爪鱼的东西固定它，但是因为浪实在太厉害，它这个八爪鱼呢都没办法抓紧它。结果呢，这个火箭呢就咣当一下，就跌倒在这个甲板上嘛，对不对？然后呢，它跌倒在甲板上。上半部的那个就咵一下就跌到甲板的外侧就断了，然后呢就那上半部就跌进海水里面了，但是下半部，也就是之前的那一部分，就是有九个火箭发动机的，还好，所幸呢没有问题。结果呢这个驳船已经行驶回这个港口哈，那 SpaceX 的已经说我们其实已经在新一代的猎鹰九号火箭呢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呢，它那个四只脚呢会有一些自动的 adaptive 的这个 mechanism，就是说自适应的，就是说假如在浪不稳的时候呢，它这四只脚可以保持这个火箭的平衡。哎，你说这很有意思，但是因为这个老臣子的这个火箭呢，他们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就说有意义啊，去装这个新的这个设计这个 hardware，所以没装。但是结果呢，没装。这次呢，就是这老臣子呢，哎，还是魂断大海。
是，不过像你听你这么说，他也算是叫什么光荣退休了哈，光荣退役啊，虽然有点可惜哈，但是其实我之前去那个德州有去过，就是休斯顿那个 NASA 的，那个叫什么，太空博物馆呐，
对。
然后呢，当时我就有看到这个猎鹰九号的一段回收器啊，它在
对。
里面有展出嘛，然后。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的，心里就觉得挺震撼的，因为那个上面你知道被，就是各种你知道这个火烧的痕迹啊，然后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它都飞到太空去游了几圈回来的哈，确实它替代我们人类啊走出了那么一大步啊，我们现在起码是用人的这个肉身还没有办法 直接去到那边嘛，对不对？
是是。
哎，所以确实啊，他挺不容易的哈。
是。
好，那接下来再看吧。这个对于目前当今世界来说，SpaceX 也算是顶级的了啊，探索太空的这样的一间公司。
是。是。
为什么每次李进都跟我们讲呢？其实就像我说的，别看咱们聊的是车，未来有一天可能咱们就坐太空车了，是吧？前瞻
可
一
以
点
想
儿。
啊，
哎，好，那说了半天哈，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还有一节节目啊，如果您关于平时用车、买车啊，包括自己上路遇到了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都可以请汽车专家李进为您来解答。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向李进来请教和讨论。好，那目前呢有一位听众啊，哦，刚才休息的时候是林太太哈，打来，说总听这个李进介绍王师傅哈，修车不错，怎么联系王师傅？这个店在哪儿啊？
哦，王师傅的地址是在850号北石街哈，North 10th Street 3号 C，就在3号 C 机场的附近，850号北石街，Google 一下也可以看到。电话
好。
号码呢，王师傅的电话号码是408-294-8787，再讲一次哈，四零八二九四八七八七。
好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哈，想找可靠、值得信赖的这个修车师傅哈，那就可以去王师傅那儿看一看哈。好，那现在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啊，是孙女士，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孙女士。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李经理。就是我想买一个越野车，因为退休了嘛，需要一个越野车去
哦。
山里玩儿。
啊，
就是买汽油的好，不是买汽油的好呢，还是买电动的好？现在很是有点犹豫，我现在就想买汽油的，我觉得我又蛮喜欢那个电动的，您怎么推荐呢？
OK，那要那么看哈，就说假如您是看这个越野车，你们想，比如说我开个越野车去什么地方呢？假如你们是真的玩越野的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我会考虑汽油或者是混合动力的哈，因为你玩越野的那绝对是去这个深山大野岭那边啊，对不对？这个所以呢我会推荐，但是您说我开越野车呢，主要也就是到一些国家公园呐，或者是但是平时呢我一年也不会开那么几次，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如说。啊，通勤呐，或者是退休了，我去买买菜呀，只不过装东西多一点啊，方便一点啊，那你可以考虑这个电动或者是混合动力，都可以呀。我是这样推荐啊，对，假如真是玩越野，我一年至少去好几次，什么这些，10次8次的，更多的每月一次，那我可能要考虑一下，要看你去的那个地方。假如真的是比较郊外那种啊，就
与
是
世隔绝的那
与
种，对
世
吧？
隔绝的那种啊，那这个要考虑这个还是汽油的比较，目前啊，汽油的还是比较好一点。
就是那个以后我反正我想肯定要到 camping ground 去那些国家公园的 camping ground 不同的 camping ground，
OK，camping
就是
ground 反而没问题。假如您是去 camping ground 的话呢，因为很多人他们是开什么车呢？他开那个房车嘛，对不对？就是 motorhome，他去，据我了解，现在很多的 camping ground 它都有一个240伏的这个插座，主要是给开 motorhome 的人用的。所以你开这个电动的 SUV 啊，这个他们都有这个电动这个电动 SUV 都有这个充电器。而且是240伏充电器，就是说我白天我不管怎么玩，我晚上开回到这 campground 一充满，一晚上又充满电，第二天又是一条好汉，又可以出去。
OK，
这样， 如果买汽油车，10年以后，那个加州就是不再卖汽油车了，那么你这个汽油车就只能自己，就可能二手车不能卖了，还是就只能一直自己家开吗？还是怎样？
哦，他是这样，他10年后啊，这个说不能卖这个汽油车，只是说不能卖新的汽油车，不能卖新的汽油车，他并没有说禁止你开汽油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时候，就算你比如说你想把这车卖掉，市场还是在那儿，不会说市场就是一过新年帮一下就没了。只不过它新的这个 SUV 新的汽车呢，必须是清洁能源啊，或者啊电动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不是说这个你不可以开，也不说二手车就不能卖，不是这个意思。
哎，好，谢谢啊。
祝孙女士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车哈，有问题再请打电话给我们。
祝孙女士和家人退休愉快哈，听起来这个日子就很让人羡慕哈，开着这个喜欢的越野车啊，四处这个游历山水哈。哎，不过李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不是去那种真的是荒郊野地哈，完全鸟无人烟的地方的话，像是国家公园还都是能够有供电系统的，对吧？现在不需要，
就是说他们有，对。
不需要为这个，不需要为这个电动车充电操心哈。
对
，OK，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ormation。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各位听众朋友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打电话。同时呢，想请李进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咱们身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就是 Caltrain， 加州火车啊，它现在不是实施这个电气化了吗？
是。
哎，然后最近呢，这个你感觉这？就是电气化之后啊，因为感觉现在什么都要电气化，它表现如何？对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哦，其实这个加州火车呢，最近我有多几次机会坐啊，因为有时候我就还蛮享受这个火车的。然后这个火车呢，它非常平稳，但是呢，主要就是说 BART， 因为当时 San Mateo County 它没有 sign up 这个 BART， 所以现在呢。你现在想三二半的人家也不干，就其他的康迪说你当时我们投资的时候做这个基建的时候你没做啊，对不对？你现在不能摘果子啊。那现在就是说整个一个从就是南湾上来的话呢，走这个三马特有康迪，就是说从 Palo Alto Mellow Park 一直到这个什么这个 San Bruno 啊 Millbury 啊，都是属于这个 San Mateo County 的嘛，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他们现在就是说加州火车 Caltrain，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他们一直拿不到钱，又在那儿有地方反对什么这个，最后他们说终于拿到钱了，然后呢，目前他们的计划是2024年，就今年9月份投入这个运营了，然后呢，他们这个电气化呢，整个一段呢。这个不是高铁啊，它是电气化，但是呢，也比原来这个柴油的这个火车呢走得更加快一些，更加平稳一些。据说呢，时间可以 cut down 10%， 就是说你从三 OC 到旧金山哈，原来差不多1小时6分钟啊，然后现在可以 cut down， 就是50分钟。这样
哦，那还不错哎，但是这个如果是用电的话，因为加州，你知道最近不是是什么最近2年吧，这个用电什么紧缺，还轮番停电，会不会影响到突然在路上就没电了？会不会受到这些影响？
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有些不实的这种报道啊。你想看 PG&E。有没有跟你说哦？对不起啊，我现在供电不够，过几年我就破产了，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你供电不够，肯定有人想，那我怎么给你？我怎么能投资产生更多的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家不需要 worry， 尤其那么多年
哦。
你不想
他说的不是说电量不够，而是说这个电网的容量不足，就是太多人用
电。我就说这个
电
网呢，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 weak，因为 PG&E。它是有一个垄断的嘛，这个，所以呢，你不能告诉这个，当然，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电网呢，它不够的地方，它会继续加持，这个我相信不是什么问题。
哦，所以李进还算是比较乐观的哈。
这不用我乐观，因为它是一个 business opportunity 啊。假如 PG&E 不干的话呢，加州 CPUC 的话呢，你不干，我是不是让别人干呢？
是，
我让
他
丁
肯
月
定，
干了，对，
那我肯定干不来，
对，呀。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也是很多人 challenge，就是说，加州以后全电动车化哈，刚才那个这个孙女士不也谈了嘛，就是一定要强迫新车卖电动车。当时也谈到一个电网容量的问题哈，就说这么多就是越来越电气化之后，大家对电的需求就大了哈。那就是说与其相对的是这些基础设施你要跟得上，要赶快升级啊，要不然的话就可能面临着这个更大的压力哈。
是的，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哈，丁月要快速提醒一下，或许有一个消息能帮到大家哈，因为我们都是移民背景来的家庭嘛，很多人可能是有些家庭成员还在别的国家，然后有些资产在别的国家，比如说在中国大陆、香港。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通过信托规划来保护我们的资产呢？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在接下来啊，1月20号周六下午2点到4点，Burlingame 有一个资深的理财规划的讲座啊，免费参加，是由高端理财规划团队林颖华女士携手。啊，律师、法学博士、专家啊，为大家奉上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报名415-510-1291，415-510-1291。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李进，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